下面我们就看第三十七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住在迦南地，迦南地不是上帝给的地吗？是上帝给的地，但是也是寄居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总是寄居，也就是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旧约就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永远的家乡诗篇九十篇是在神里面。那虽然是寄居，但是就是神就算是永远给你还是寄居，寄居也是永远。我们因为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永远的丰富。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四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细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哎，这很有意思啊，这个雅各的纪略如下为什么就开始讲约瑟呢？那显然就是告诉我们雅各跟约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里继续虽然是开始讲约瑟的事，其实也是继续在讲雅各的事。虽然雅各的事着墨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尤其他到晚年，他心就系在约瑟的身上，所以约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等于雅各发生了什么事。虽然雅各跟约瑟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联系了。约瑟的事情开始是17岁，他跟哥哥们一起牧羊啊，他是个童子，童子17岁，我们今天不会说童子，不过这个字的用法显然就是是他是一个小孩子。他跟这些细帕毗拉的儿子在一起，他比较没有跟拉结的儿子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双方的母亲是这么不和呢？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一句话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就是约瑟呢少不更事，打小报告，惹人讨厌，他自大哈。我们也很难说哈，约瑟是一个千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人物，几乎我们对他只有同情和欣赏。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这算不算是一个毛病我们也很难说哈，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惹他哥哥们很大的愤怒了。这个兄弟之间的不和，我们在创世纪从第一对兄弟亚伯和该隐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停止过。那如果这也是在表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常有不和呢？应该实在是不要有，因为在灵里面就是我们的心被主的爱被圣灵重生，那个结合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不应该有这种不友好的情形。不过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总是所谓的属灵人，我们也是很多的软弱哈，神也会继续修剪我们。他将他的恶行报给他父亲，报给父亲对不对呢？打小报告，我们小时候最讨厌风纪股长打小报告，就一方面来讲应该是对的哈，就是希望能够有更高的权威，就是父亲来制止这些恶行，但是是不是他应该跟他的哥哥们讲呢？哎，哥哥们不应该这个样子。还是哥哥们根本我们也知道雅各的孩子都不像样啊，我们说了到迦南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近朱者赤啊。我再一次随时都要讲这个，很多人提倡本色神学，我真是不知道有本色有什么好。哎呀，全世界都堕落，你在那个地方一旦本色化了就是堕落化了，就迦南地化了，就是非常罪恶化了。你怎么可以本色呢？你应该用上帝的话，圣灵出泥污而不染，感染那个地方，纵然不能感染也不要被它色本色化了，不要被它化掉了，你要用你的圣经来改变它才对啊。好，那你看到约瑟的亚伯拉罕子孙是越来越不好，约瑟把这恶行报告他们父亲和直接跟他哥哥讲恐怕都没有什么用，那么是不是就不要来往呢？恐怕也没办法。这约瑟在这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好像生命中注定要经历一段波折，这段波折就是他会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们要分开的。这个分开呢是好的，那么大卫跟扫罗也是要分开的，这个分开呢也是好的。对于那恶人是非分开不可，虽然这是兄弟，也都是被拣选的族类，但是以那个时候那么恶劣，约瑟大概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 走入神给他的这一条非常艰难但是蒙福的道路。各位，我们在这世上也是，我们既不能自杀，又不能求神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世界这么污浊，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出泥污而不染。我们跟世界进入世界，却不在这个世界里，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就像约瑟没有办法离开，离开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看起来有更多的艰难，但不管在另外一个艰难的埃及，或在这个艰难的地方，神幸好都是神在带领。约瑟才有出路，我们也都才有出路啊！就这个恶行，不管约瑟讲不讲，跟谁讲，看起来都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有交在上帝的手里了。我们不管是好像有没有地方去，能不能讲，也都是交在神的手里。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哎呀，以色列爱约瑟爱过他的众子，约瑟是年老生的，因为年老生的是便雅悯啊，不是约瑟，所以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对，不过也没有太不对啊，因为总是比较后一点的时候生的。他之所以爱他呢，主要实在因为那是拉结生的，第一个是拉结生的，第二个我们看起来约瑟是比他其他的孩子也乖一些啊。是拉结生的，那像便雅悯乖不乖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撕裂的狼可能不是很乖，那么以色列爱他就纯粹是因为是拉结了。那现在约瑟爱可能除了拉结以外，也包括是比较年老生的，老年得子都比较宠，也是包括约瑟比较乖巧一点，但是以色列有偏心的地方，这个我们在创世纪开始看到，人真的就是偏心啊，就是不公正啊，就是制造了很多的罪恶，像雅各和以扫之间冲突，就是他爸爸妈妈偏心的结果。可是现在雅各仍然照样偏心。对了，兄弟有不好的，儿女有不好的，有好的，所以也有不同的待遇，这我想也不错。但是呢，我们仍然应当有个合理的公正啊，他做得好，给他更多的嘉奖；做得不好，给他更多的一些责备。但是就是我们讲过，像雅各跟以扫见面的时候把约瑟放在最后，我想那些孩子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印象很深刻，而对这个弟弟和父亲恐怕都很愤怒了。然后再加上约瑟又是这样打小报告，那么我想这些儿子就很不高兴了。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各位，这句话其实也指出了我们人的错误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那应该怎么样呢？这有点像该隐，当他的祭物不被上帝喜悦，而亚伯被上帝喜悦，你为什么要恨亚伯呢？好，第一个，如果是上帝不公平，那你应该恨上帝啊。如果是爸爸不公平，那应该恨爸爸。你怎么恨约瑟呢？你恨错对象了。他爸爸喜欢他，如果不公平，那是爸爸的错啊。你在班上老师特别偏爱一个同学，那是老师的错啊。如果老师偏心的话，你不要怪罪那个同学啊。好，如果那个同学他很好，你很不好，所以爸爸喜欢他或老师喜欢他，那你应该做的事就是反省啊。如果不是爸爸的错，如果是爸爸偏心的，怪罪爸爸，你跟爸爸沟通；如果是爸爸喜欢他或老师喜欢他，是我实在不好，实在他很优秀，那你更不应该恨他，你就应该反省啊，你就应该改正啊，你不应该嫉妒啊。各位，这嫉妒有的看起来嫉妒是，当然所有嫉妒都应该是不合理的，都应该不对的，是应该错误的。我的意思是好像说人家比你聪明，比你漂亮，你嫉妒，你愤怒，你不高兴，你希望人家受到伤害，你怨恨，你苦读，这不能改善事情的。那当然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那气也好，不气也好，为什么人家比你聪明漂亮，你觉得不公平也好，公平也好，那你都没有意义了。 你气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或者说这是命，或者说这些都是虚空啊，美丽不美丽都一样。哎呀，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还是希望美丽，我们还是希望漂亮，我们还是希望聪明。我觉得人天性里面，不管我们怎么否认上帝，上帝让我们知道万物有它的等差是真的。好了，但是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不信上帝的人，你能怎么样呢？你除了埋怨，埋怨连埋怨的对象也没有，因为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上帝在设计在管理这个世界啊。那你埋怨谁呢？你能埋怨自己倒霉？你为什么要说倒霉呢？为什么丑就叫做比较倒霉呢？哎呀，不信主的人什么东西讨论起来都没有意义了。不过我想这就表示人真的还是知道有上帝。我们在说不公平，甚至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已经假定有一个讲公平的上帝，否则我们连这个愤怒的理由都没有了。你气什么呢？他们气，那他们气的反应是不对的，他们不应该恨约瑟。除非啊，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他父亲，这是一件不对的事，他们可以恨，可以责备。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有恶行，而且恶行报告给他父亲，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事情。父亲爱约瑟爱过于爱他们，就这个非常显出，就像呢该隐一样，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是因为这些人不好嘛？这些人不好，你就应该反省自己，你应该改正自己，见贤思齐，见不贤就是警惕嘛。那我们就不要犯那个错，我们就改过来。可是他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就应当改过自新，恨恶自己的罪行。结果他们不是恨恶自己的罪行，是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仅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甚至也没有和睦的行为了。那这我们花了这么多口舌要讲的就是一件事情，人错了不会反省，反而更恨那个比较好的人。我想在这个社会上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事，这样邪恶的事情，真的不公不义。然后呢，我们也不要怪别人不公不义，我们何尝是公是义呢？这我们一再要说，我尤其说我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别人眼中满眼的刺，因为我们眼中的梁木可是又粗又巨大，我们的错误可是真是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不要像一些人说，哎，那就谁的错都不要讲，那是和稀泥。我们真的是像耶稣一样，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是要去掉这些丑恶的。但你在这里就看到，约瑟哥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错，整个的错误是我们的错。弟弟好得宠爱，那是弟弟对呀，我们就应该效法，就应该改啊。没有，他们就更恨，而且他们就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你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你的状况会改进吗？你应该更多说和睦的话，来想办法让你自己的德行也改进，让父亲能够更喜欢你啊。